Loosened up, just broken hearted. Don't think about it, don't think about it. Wish you luck without m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出逃在即，我是哈刺，
我是小乐。那我们本周五是315吧，哎，没想到我们出逃啥节都过，我们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电台，就逢节都要有一些特别加映。那315也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嘛，就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节日，大概有忘了是哪一年吧，得有十几年，就每年到了315这一天，就肯定会有大家会看央视举办一个专题的那个315的一个晚会。然后我的工作是跟品牌相关的嘛，也做一些公关的，每到每一年的这一天，在我之前的几个公司，那天我们都要蹲点了，就所有人不能离岗，在位置上必须把这个节目看完。为什么呢？就很担心自己的公司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之上，就可能会被曝光。对，所以说就大家对任何一个品牌，不论你是实际会有一个生产产什么商品的品牌，或者是类似于电信啊这一类的这种的讯息通讯类的，大家都会很关注，因为你可能都会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那这个节目它其实是去揭露那些假冒伪劣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一些产品，然后通过各种这种记者的暗访呀、实地调查呀，来去维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是这个节目的初衷。那央视的影响力肯定也不需要我多说啥了，对吧？那每年这个晚会呢，大家都非常，我记得就都很关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先说一个我深刻的，好像苏丹红什么的也是这个爆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用脚丫子踩
酸菜，
老坛酸菜面那个东西，说什么那个酸菜其实没有什么修理，也没有怎么弄，然后说什么以次充好，拿脚丫子踩，然后酸菜没有任何的这种消毒和防腐，然后满地的车间都是烟头，我忘了是哪一年，这个事情新闻就非常火，而且看得特别特别的恶心，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然后2022年不是上海疫情的那个春天嘛，大家发现要，那个时候还没说是要封城，只是说大家要囤物资，这段时间可能要管控，然后就很多人拍超市里那种被抢购一空的货架什么的，结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所有东西都被买光了，就是在方便面的柜台里还会发现有很多的老坛酸菜面被剩了下来，就说明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想吃的，
那个时候了还啥时候万不得已
那个时候哪能想到那么久，如果知道那么久估计也就买没了，所以说可以看出这件事情对大家影响力。那不论是315的打假还是说各种这种节目，其实都是反诈宣传嘛，都已经现在到了我妈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短信的，就是针对中老年的，还会有些社区的这种就是给你的小的那种讲课，其实目的都是让我们大家不被骗不被忽悠，然后能够让坏人做坏事的代价和成本更高，起到警示作用，然后通过法律和舆论的手段进行管控嘛，这是他的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呢，前面的引子说完了，就是也是在315这个特殊时间点做一期打假的这个专题，说那些可能是骗财骗色呀，和你也不知道他在骗什么的一些人，这个坏事儿，然后有点怎么说呢，算是警示恒言醒示明言吧。
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出逃这个电台的调性
哈哈。什么调性就是对，然后这一期呢就是各种骗人故事的集锦吧，相当于是也是希望大家呢
反诈宣传，
对，就是要做本着一个好的做人的善良的初心，但是咱也不能因为好人被人欺负，对吧？我一直秉持一个观点，就是好人是留着用在好的地方上，要我们用捧在手心的，坏人是干嘛？坏人是用恶人磨的，就让他们以恶制恶，我们不要好人和坏人搞在一起。对，那今天的故事我们来说一个，先说一下这个故事一，投稿的是一个女生，她跟我说是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那她是在某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了她的男朋友。哦，这里我自己插我自己句啊，经常我们在节目里会讲什么谁跟谁是在社交软件上或什么，然后就有很多的听友在下面留言说是什么软件呀？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怎么这个软件这么好用啊？就你们的就是点歪了，这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
跟软件没有
关
系，关
系
跟
人
有
关
系，
对。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投稿这个女生，她跟男朋友是在某个社交软件上认识，两个人其实感情挺好，就是挺黏的。然后呢，那个男生就特别喜欢给她拍照，就经常拍照。那很多人都说吐槽说我男朋友是那种拍照杀手，给我拍很多很丑的丑照瞬间，对吧？经常在什么小红书啊，或者是那个抖音上会刷到这种集锦，就我男朋友给我拍的丑照。所以她就很多人很羡慕她，因为她男朋友很爱给她拍照嘛，拍各种她什么吃下午茶呀，怎么怎么样的，都拍的特别好看，还愿意给她拍。所以很多时候她的姐妹聚会呢，她的男朋友也会来帮大家拍拍照， 就走，是不是听起来是个很讲究很棒的男朋友？所以大家都很羡慕他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而且他还很坦然说，其实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其实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对吧、嗯、你会有很多的好看的美照可以放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然后姐妹们也会说啊，真很好，我男朋友就不这么对我。那个相机拍的照片大家都知道它会相对而言像素会很高，那像素一高带来的问题就是那个照片的尺寸特别大，就一个可能几兆几兆的那种特别大、嗯、非常占内存。那她男朋友给她拍了一段时间呢，就是照片太多了，而且每次你可能就九宫格发一组之后，很多照片的那种素材你还没有发完，你可能后面再发，然后就没有发过。所以呢她就跟她男朋友说，要不然这样吧，我搞个移动硬盘，你把那些照片都拷给我，这样的话我后面可以自己再甄选再拍嘛。那他们说行啊。她有一次就把那个移动硬盘给她男朋友去拷照片，结果拷过来的时候发现可能是一次性连选很多 Ctrl-C Ctrl-V， 就不小心可能这一次比如说3月1号拍的这一组是3月2号拍的，发过来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头尾会带出来一两张别人的照片，就别的女孩子的照片，而且是不同女生的照片。那你肯定会合理的怀疑说，哎，我男朋友是不是有点什么情况，就是他是不是出轨了，怎么还有别人的照片。但是他当时觉得就单凭几张照片好像也不能说是证据，对吧，直接去找可能又显得自己有点无理取闹。当然也可能是有误会，就比如说他男朋友单独看到好看女生去咖啡厅里，对吧，或者是什么就拍了一张照片，那也就也有可能，而且是不同的女生，自己也不能作为很充分的证据，不好说什么。所以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偷偷的留心，希望去查找一些蛛丝马迹，毕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对吧，就开始发现那个警钟叮就响了一下。这时候她发现不对劲儿，因为她这时候才注意到发现她男朋友拍照片的时候有的时候角度凹的不对劲儿。就正常比如说我给你拍照片，我会拍你的这种各种姿势，是你正面或者什么，让你整个人是这种。她后来发现她男朋友拍的很多照片是偏所谓的自拍的感觉，就那个照片凹的角度像女孩子自己拍的或者怎么样、像男朋友跟我说我很想你，你给我拍张照片吧，女生会拍一个什么什么，就偏这种视角的一些照片。而且是他有一次就觉得，你当你发现你怀揣着好奇的心理或者是开始在讲他这个事情合理性，你就发现很多事情不对劲儿了。然后有一次他趁他男朋友可能一次出去可能带两个相机或者三个相机，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的拍出来的颜色不同的，那这个相机可能偏广角的，可能不同相机有不同的拍照的那种，有的适合室内有的适合室外。然后他有一次趁他男朋友不在的时候，有很多相机没有整理好，他偷偷就去看他相机，发现了一些端倪。他男朋友其实拍很多的女生在不同的相机的不同的卡里，并用他的女朋友的信息注册了很多的社交软件，用这些软件和别的男孩子谈恋爱。
这是什么情况？
就比如说我男朋友，比如说是哈刺跟我谈恋爱之后，拿我的照片去注册了很多社交软件，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然后以我的名字小乐出去跟别的男谈恋爱，
用你的名字呼唤我
你在说什么？然后带着变声器和人家语音网恋
啊？
对，发照片然后骗人家打钱和点外卖。就她男朋友好几个女朋友，就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
好几个男朋友吧，
对，比如说你其中一个男朋友是帕特里克，就跟帕特里克说，哦，今天很想你，今天跟哥哥打游戏打得好饿，有一点饿肚子饿饿呢，然后帕特里克就给你点外卖，就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男生也给他点外卖，有几个男生是专门给他点外卖的，她男朋友光点外卖的男朋友就有三五个。还有给他游戏里充值充钱的，就加入帮会的这种的，然后她男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那种发小，是一个酒店的那种销售，然后她男朋友和这个酒店的销售还合伙，就比如说装女的跟帕特里克说，我跟你好想奔现，好想你，那你今天在哪个酒店开好房间等我吧，然后仙人跳就是在那个酒店帮他冲业绩，然后可能把帕特里克，对不起，帕特里克今天都拿你举例子，把帕特里克骗过去，然后说，哦，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那个了，我今天来不了了，
但是
房开
好
了，
业绩做出来了，
对。
那他拍其他的女生照片是干什么用？
也是他女朋友，
也是他女朋友，
也是一样的。他不同的软件在不同的地方骗人啊。
那他实际上跟那些女生
也是在谈恋爱，就是他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很多女生，然后去干这件事情。
他就是为了点个外卖，
点外卖呀，开房呀，然后那个什么呀，
哎，多穷啊，这个人！
你不能理解，就是你有这个时间精力，甚至于你拍照这么好，你是不是干别的事情也行？
太无语住了，
就是很无聊，而且你骗这个人，啊、然后那金额又不是很大。
对呀、啊，
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就没意义，对不对？你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你去做个巨骗行不行？
对对对，我也是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就感觉我们不是在传导一个不良的价值观，你会发
现他是很让人无语，这个人。
对。 然后他干很多，因为他就拿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在编织这个骗人的网络，在外面装女人，
就为了点个外卖。
不一样啊，可能他还会跟这个女生说，你今天给我发一个你的性感的视频，其实是他要发给另外一个男的的。
所以说他只是用跟这些女人谈恋爱，
以假借谈恋爱的名字，
他们的身份，然后编造一个虚拟的身份，然后在社交网络上面用这个假的身份去勾搭男的，
对的，
让这帮男的给他
打钱，
打点小钱，
对。
哎呦我去，他多闲呢、啊、他真是，
这很闲，我就拿他这个拍照的就是这个能力出去给人做跟拍摄影师，可能赚都比这多，
真是让我无语死了。
所以你就
不
懂
了，啥也不是，你说用了这么大的功夫，然后就为了骗个外卖，这个让我不能理解。
然后这个女生跟我说，她说她以前特别不能懂，就有些人有手有脚身体健全看起来还不错，为什么会在大街上骗人，说什么我是哪个地方来旅游徒步的，然后手里没钱、给我打我5块钱去买个盒饭什么的、她觉得这些人在那站一天可能就赚个40-50块钱，为什么有手有脚不出去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呢？
是
她觉得她男朋友跟那些人一样的，
差不多。
你没有去，
男朋友有正当工作吗？
有正经工作呀。哎，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就是她现在因为她到了这一步，她已经觉得她男朋友哪句话真哪句话假她也无法判定了，你到底有没有正经工作，你是干嘛的，是不是看起来也都不好说了。而且她就这个时候发现，我们俩其实只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我所知道她的信息其实是没有第三方验证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他俩在现实中不是也是在一起生活吗？
但是他俩谈恋爱也没有住在一起，那男生跟你说我是干嘛的，我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也没有，
也不一定是真的，
对，他也没有见过那个男生其他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戒备心理的。那这个第一故事讲完了，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有的时候你觉得不至于，但对有些人来说他就很至于。那讲完这个故事，那就可能说没钱的人是吧，对吧，就这多穷对吧、
就是、
有钱人一般不会这么笨，也不会这么被骗。
我想说他的时间真的很不值钱、哎、
对，
好少见这种人。
是的，然后我以前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有钱人是没有那么笨的，他们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安全意识和警戒线，或者是对钱更敏感，他们是不会被骗的，而且他们可能吃过见过的更多，对吧，就不太好被愚弄，不会容易那么被骗，然后会觉得很多影视作品啊，包括甚至于我们台有些投稿也会被人说太假了，怎么能这么被骗，
真的
好像对，就 好像把很多的有钱人弄得非常的蠢化了，然后觉得有钱人不会这么被骗，而事实是有时候咱也不知道是骗子的手段太高明，还是我们人类有的时候是过于天真的、就是他们就会被骗，有钱没骗都会被骗。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和大家分享一个当年非常有名的社会新闻视频，是一个骗子故事。谁能想到这么精彩的一个视频，它出现在一个跟这个东西完全不相关的一个视频，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叫做巡逻现场实录2018。我跟你讲很有名，因为这个剧情太过出名，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或者是小红书上直接搜关键词，就是巡逻实录、阿斯顿马丁或者是60万包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非常出名了。那这个故事呢，它出现这个节目，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和反诈这类的主题毫不相关，它是一档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那种全景式的，就是那种以那种观察视角去观察警务纪实片的一个这样的东西，讲的都是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一些一线案件，
很有意思，
对，
推荐去看。
而且它非常的日常化，就你看起来很细碎，你会觉得哦，警察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挺琐碎，但是也挺辛苦，然后每天处理的很多事情，其实你看完之后你会对他们很大的共情和理解他们、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这事儿其实挺简单，你怎么搞这么半天，那就是他们每天反复重复需要去办和执行的一些细节。这个故事我跟你讲，我都不舍得给大家讲，我太想让你们去看视频了，因为真的很有意思。某一期讲的呢是讲交警的日常是干嘛的，那交警大家都知道，那你肯定是要巡逻查酒驾盘查等等，对吧。正好有一天在上海的夜里的一个高架下面遇到了一辆豪车，是一辆漂亮的白色的阿斯顿马丁。那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遇到晚上警察交警执勤，你肯定是要配合嘛，你没什么事情，就是你自己不心虚，而且你越配合你的流转速度越快，你就接下来该开车就开车了。那正常流程肯定是警察敲敲你的车窗，说配合我们的这种执法，你吹个气，然后你报下身份证号，我们验一下，这就结束了，对吧。结果呢，到了这辆白色的阿斯顿马丁被拦下来了，这个男的连续报了几次身份证都是不对的，然后警察就说你是不是喝酒了或者什么，那肯定我没有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发现警察，而且交警其实他们见过人比我们多，他们一下就发现可能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就跟他说你能不能这次报准，然后那个男的就说这次报准了，结果一报才发现他前面几次身份证都是假的，最后一次真的，可能比如说几几几几几开头1992，然后那个警察说，然后警察一看，就交警一看发现你有吸毒的前科，然后就说你，我得带你去那个警察，带你去那个
局
里，对，然后那个女生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句，说啊，他 92年的，他跟我说是95年的。
嗯，
事情到这里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他可能指向是一个就是男生骗女生多点年纪，而且这个是2018年的东西嘛。你像2018年、92年和95年，
很小的，
无无外乎是23岁和25、26岁之间区别嘛。没想到后面更精彩，警察在带他去局里的过程中，反复问他你有没有吸毒？那男的就说没有，我真没有吸毒，你这么不信我吗？言之凿凿啊，结果就到局里去验尿了。他那个验尿的东西就给有点像咱们验孕或者测核酸的，什么一道杠两道杠，可能一道杠就是没事，两道杠就是有事，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时候警察在盘问他的时候说，你脸上本来有个黑痣，这男的有多狠？那个男的顺手把自己那个黑痣就抠掉了，哗哗淌血，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就是鲜血淋漓的程度，这段大家一定要看，巨搞笑。然后这个男人还是狡辩说自己没吸毒。这个时候看到这里呢，我其实不好意思，我前面也带着偏见，我以为是这个男的的车开着阿斯顿马丁，这个是他的漂亮女朋友。到这里我才发现这个车是这个女的，女的才是有钱人这个车主的，所以我也是带着就是一些偏见的，这个我要说。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女生就其实是看起来很刚，但是是在合理范围内，因为她不相信呀，她就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我没吸毒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男朋友也不会的，我们天天在一起。然后警察说，那你是不是要配合我们，你也要去验个尿？那女生说，那就验呗。这时候经典的名场面就出现了，那女生我给大家形容一下，穿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吊带，短发，非常精神。然后那女生说，那我去呗，然后那个警察就说，你把你的物品放在这里，你放心，这里都有摄像头，你去。那女生把那个包放在那里，然后经典名句出现，我这个包60几万。然后
警标啊，
然后那个警
标这么贵啊，天哪，60万。
不光我没听懂，警察也没听懂。警察听到一个，你的包里有什么？那个女生说，我的包60几万。然后那个警察就估计也是傻掉了，就没有想到有这么贵的包。
嗯，
然后他就去验了，结果一验，这个女生什么事儿都没有。
嗯，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走了嘛。结果这个女生就要走的时候，她正常来说不应该是觉得，我以为啊，到这一步你会有一种谢天谢地，感谢警察无意之中帮我发现了身边的这样一个坏人，对吧？我的男朋友其实是一个不法分子，怎么怎么样。结果到这里，你知道这个女生是只以为自己的男朋友是谎报年龄了，是不相信她的男朋友骗她且吸毒并且有这些事情的。这个姑娘说，不可能啊，她怎么可能吸毒啊，我们之前在一起，出国的时候我们俩在一起，出国后回来还在一起，我们之前天天在一起，她怎么可能吸毒呢？那个警察说，她就是吸毒了。那个女生说，有没有可能她是吃了什么东西误吃了？我当时都已经倒吸一口冷气，都到这个程度铁证如山，你还在给她辩解。然后那个警察说，不可能，就是吸毒。那女生说，不会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然后你说警察到这个程度还能说啥？我当时都已经无语了。然后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还不相信自己男生，然后警察是好言相劝的走了。我觉得看完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爸妈或者好朋友，我都觉得得谢天谢地。因为你万一跟这样人时间久了，这个男的如果怀揣着恶心给你下药，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中你吸毒了，你可咋办？
嗯，是的，而且吸完毒的话，很多人会乱性嘛，那有可能染病什么东西。
对，很多很多的那个。那说完这个呢，我要讲一个男听友的投稿。我们管这个男听友叫做什么呢？就管他叫大兄弟吧，因为他就是那种特别喜欢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大傻逼。不好意思啊，听友，没有骂你的意思，就是你太实在了，就是你有的时候有点蠢。这个男生呢，小的时候特别的胖。他大概用他的话形容，他高中的时候是1米7出头，大概200斤左右。大家可以形容一下，就是那种用他的话说是那种走路的时候，因为人一胖，可能男生胸也会变大，胸会垂下，所以
雌性激素会。
对，然后他说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胸那里地方磨得慌。然后他说不光如此，因为太胖，两腿之间的肥肉也很多，他经常会把那个裤子中间那个两腿那个肥肉把那个裤子磨坏。其实他说这么多，就是说因为这样的种种原因，他可能就会自卑，然后会被人笑话，可能在学校里的时候，因为太胖，然后走路膝盖也会疼，他懒得运动嘛，就经常会被霸凌。然后他说因为他很胖就会很容易饿，那对吧，饿的话爸妈也很不放心他，所以就会他爸妈也会也不能叫纵容他，也是心疼他，就是可能会给他在书包里多塞一点吃的，多给他一点零用钱，就是说你可千万别上学的时候饿着自己啊，该吃还是吃。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的家境还可以，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还是会被霸凌，比如说偷偷抢他书包里的零食呀，给他起一些非常难听的绰号呀，或者是花他的钱抢他的吃的，还会说一些什么我为你好啊，你太胖了，我吃这些东西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男生在学生时代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也这么被人欺负的。那你人在这个时候，说白了就是你日子过得很苦的时候，一点点甜你都会觉得特别的甜，所以在这个时候稍微对他好一点的朋友呢，他就非常的珍惜，就觉得你是我在黑暗生活的一点光。那他其中就有一个朋友，我们就管他叫骚狗吧，因为这男的实在是太骚了，这个外号也是起得非常随意，就跟他很好，他就觉得那你是我亲兄弟，在我人生最那什么的时候你都陪着我。然后呢 那这个骚狗这个人呢，就经常利用他这个好兄弟的这个憨厚人设，就是一直从他那里骗钱呀，骗一些什么。那他也觉得，那其实给谁花不是花呢？你是我好兄弟，那我给你花也是正常的。然后呢，也会通过他来去骗自己的女朋友，就是骚狗的女朋友。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骚狗明明和别的女生偷偷出去约会了，我们这个骚骚他会跟那个他的女朋友说。我就跟我那个好哥们儿，我那好哥们儿你也知道，他那么胖，他没什么朋友，我再不陪他，他咋整啊？我都在陪他，我们俩昨天晚上我联系不到你，是因为我们俩去网吧通宵包宿了，对吧？我陪着他，你说没有我他可咋整？他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就得陪着他这个好朋友撒谎骗自己的女朋友。其实他可能晚上是跟别的女生约会，或者是跟别的女生开房了，说去网吧包夜怎么的。那我们这个胖胖男孩呢，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觉得可能是为好朋友好嘛，撒撒谎骗骗人，而且他给自己合理化了，就是觉得那我这个好朋友一直说他很爱他女朋友嘛，如果我不陪着他撒谎的话，那他可能就要分手了，他这么爱这个女生就会失去了，就他把自己的这种骗人觉得我没伤天害理，我合理化了。结果前一阵呢，他这个好朋友呢因为 PC 就是嫖被抓了、被抓了之后，
高中吗？
现在是长大了嘛、
okay、
就被嫖，就是可能上大学或者什么就被抓了，被抓的话 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是要拘留的嘛现在。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比较骚的朋友就和家里撒谎说自己是酒驾被抓了，然后呢为了怕吊销驾照，这样的话更严重，因为吊销驾照和拘留你以后就永远不可能有驾照了嘛，就是想了点办法，找了点关系，把这个酒驾被抓改成了嫖娼。其实他就是嫖娼，但是他撒谎说我是为了让自己的判的轻一点，所以把酒驾改成了嫖娼。你是不是听到这里？然后不妨碍后面可以正常驾驶，因为后面我驾照还是很重要，对吧？人生还是很需要，日子未来还很长。然后我们胖胖的男孩虽然听着觉得有点过了，就是这已经这个撒谎的有点那个什么了，但是碍于自己的朋友苦苦哀求，觉得自己这么不帮着骗人肯定要出大事，女朋友被分手这事也很丢人，就帮着骗了。我当时听到这里就已经很无语，我觉得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呢？就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怎么还有人会相信，就是说我给警察点钱你把我这个酒驾改成嫖娼。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说到这个，
我在想会不会在小地方像县城之类的地方，但也不会，
也不会
啊。
对，2024年就觉得很奇怪，就
因为小地方的话，可能是人情社会更深重一点嘛。
说的丑陋一点，如果真的非常人情社会，那干脆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了掉？
就是钱没给到位嘛，意思就是。
对对，你不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语，就是你说他编吧，又有一些合理性，合理呢又有点傻瓜话，就是觉得很奇怪。然后我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身边的几个姐妹，结果呢，其中一个人跟我说，我以前就听过这样的说辞，还信了呀。
嗯，
你我当时听到的时候真的很无语。
实不相瞒，你刚当时讲的那一刹那，我也有点相信，但是仔细想不可能，
不可能，
对
不 对？
仔细想不可能。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也是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正好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是你家里有人跟你说，
所以这个骚骚的女朋友是相信的，
信了，因为他那个憨憨朋友帮着一起骗的呀。所以跟我们投稿这个憨憨就说觉得这事有点过了，但我还是帮着骗了，就回去跟，比如说我是那个女朋友，哈斯就跟我说，哎呀，大乐就是不好意思，小乐，大乐这次就是那个酒驾被抓了，然后没有办法，但是那个钱我们也给了，是点办法。你说你俩特别爱自驾，爱出去玩，这酒驾也被吊销驾照，以后都没有了，这可咋整？所以我们想了点办法，把酒驾改成嫖娼了。
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她男朋友自己说的嘛，还有她的旁边朋友可能一起说，把这个故事说圆了，可能女朋友就相信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挺希望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不要相信这种。
而且很多人，其实大多数人没有进过警察局，没有被抓起来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大部分我觉得，
谁能想到会在听我们这个节目想到这样的经验？
所以说可能真的不了解这相关的事情，更可能很多人可能甚至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是不能，就是罪名是不能改的。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大家看，就是一些跟法律相关的书，或者跟那个什么，也多看看刚才那个什么悬案实录这种节目。
对，
对我也没想到我们会。
我现在很担心一件什么事儿呢？我就怕这期出来之后，
学会了
不是评论区说我们这儿可以呀、啊。
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投稿的类型，我也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的。虽然我们不能把每个人都想得很坏，但还是要有一些最起码的这种安全意识和甄别这种信息的那个能力的。
嗯，
就这个是不是也挺离谱的？
是
我想了很久这个故事放在哪里，我觉得315专场还是非常适合的。
的确我觉得挺好的，挺有启示作用的这个节目。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我们管它的主人公叫灿灿吧，不是因为它很灿烂，因为它是谐音梗，它太惨了。
哦，这么回事
啊。对，它是我的一个同学，算是那种不是很近的那种发小同学，但是因为我现在做节目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嘛，大家可能有一些这种离奇的生活的故事会想跟我讲，会觉得可能我不是那种理中客，就上来就说教育通或什么，很多事情还愿意跟我讲一些真实的想法。我们其实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他是前两天跟我讲这件事情，是他觉得实在是太憋屈了。我觉得这个我想想，大家听完你，我没跟你讲，我想让你听完你说你是什么感受。然后他跟他的男朋友是大学的时候差了几届的学长学妹，你可以理解为他本科的时候他男朋友应该是这个学长，应该是研究生，就大家在学生时代见过面，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是认识了有印象，但是没有在一起，可能他有他学长，学长的男朋友女朋友，他有他的男朋友，两个人就是这样的关系，平行线。然后学生时代但是大家都明白，学生时代的人和人之间会有着非常浓厚的信任的滤镜的，就是我们跟社会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学生时代的基础，大家是在同一个学校的，所以会比我们在走进社会里认识的一些社会人来说更亲厚一点。后来我这个灿灿这个同学，他毕业了之后去了一个城市，是那个男生家里的一个城市，就他学长，然后两个人在校友的这种活动上又遇到了，那自然而然就两个单身的男女就慢慢的熟悉起来，然后就在一起了，然后又恰好是一个适婚的这样的年龄嘛，所以两个人又重新相识到结婚，其实也就是半年不到的时间，其实对于都市男人来说也是一个挺快但是也能理解的合理的一个时间节奏。然后当时两个人就说呢，年纪也比较小嘛，虽然她男朋友她老公她学长比她大了个四五岁，但她那个时候23、24岁嘛，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是想说那其实可以先结婚后慢慢经营两个人的小日子，就不着急那么快有孩子，先享受两个人的时光。那然后因为他俩在一起没有，而且他说其实觉得挺幸福的，就公婆很开明，完全没有催婚，那俩在一起就好好生活呗，那两个人就顺其自然先把事业发展好。然后在一起结婚3年左右的时间呢，女生的家里就是我这个灿灿同学的爸妈就开始说了，说既然早晚都要生，你也没说要做丁克，你也喜欢孩子，那对于女生来说晚生不如早生，那一方面这样身体恢复得更快嘛，代谢更好，另一方面对你以后冲事业各方面不耽误，对吧？那我们灿灿就觉得那 OK 呗，其实之前只是不想要嘛，那现在我就相当于顺其自然的备孕嘛，而且两个人平时生活都很规律，然后又有公婆在身边，其实家务啊什么各方面也没有很辛苦，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挺幸福的，那两个人其实觉得可能我们不采取一些避孕的措施，正常自然而然我们就顺其自然，可能半年左右就怀孕能够做过父母的。没想到两个人其实备孕快1年了还是没有什么消息，那我们的灿灿就有点着急，觉得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呢。然后他老公这个时候可能事业上就比较忙，就觉得没当回事，就可能压力大各方面说哎，咱们慢慢搞呗，然后告诉他不要有压力慢慢来，但是灿灿越是这个样子越觉得可能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觉得他老公比较消极，他自己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呢医生说可能你就是先天性的那种输卵管比较窄，就是可能我也不太懂啊，就这种就是属于受孕的概率会小的，但也不是说问题非常大，只能说就自然受孕的概率比较小，但是你想想本来就想要怀孕，年纪又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听到这种话，很多女生其实对她来说是有一些，就是你不能说叫受伤，只是觉得怎么这么倒霉，或者是怎么就偏偏是我这种的，然后就觉得而且还会觉得有点惭愧，就是我在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公婆对我好，老公对我好，反倒是我自己有点小问题，生出了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内疚的情绪在吧，然后因为家庭很和睦嘛，然后就越这样的想越难受，我就觉得自己婚姻美好的生活是因为自己才有遗憾，那肯定就开始求医问药了，那你想想你那个窄这个问题，你吃啥药能把它变宽，对吧？然后那就一方面呢就是寻求这种医学上的帮助，那然后非常关注自己的排卵期，这种我给大家不细讲，就肯定就是非得那段时间拉着造人嘛，然后甚至于去相信一些悬而未决的这种力量，求神拜佛呀，求仙问道啊这种的，还这么备了2年还是没有怀孕，就这一晃大家一算也就结婚个7、8年了嘛，就还没有孩子。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在灿灿面前再提到孩子什么，就会非常刺激他脆弱和敏感的神经了。他觉得自己自然受孕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你想想我的同学跟我差不多年纪，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35岁是女性怀孕的一个黄金期的前后，是一个关键时间点。那可能很多人认为35岁之后是大龄孕妇了，那可能你会比如说怀孕更风险更大，受孕更难等等啊，这是现在。但你大家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其实35岁、40岁也有女生怀孕，
是
也不要太焦虑。那他可能会觉得如果我错过了35岁这个时间点，就错过最佳的怀孕和备孕的年纪， 就很焦虑。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然受孕获得一个孩子了，那其实现在我是可以通过辅助生殖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管？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我算了一算，我的同学33跟我一样大嘛，我现在如果取卵备孕试管，那我其实35岁之前还是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他就跟他老公商量，但是他老公呢就先跟他说说，你想你没有看，就是你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你去看看那些新闻，取卵那玩意儿那针打在身上，然后包括促排卵很痛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是个巨长的针管插在身体里。他说你没必要让自己这么遭罪，咱俩现在日子过得不也挺好的吗？但是越这么说，灿灿心里越不行，就是已经到了那个人走到这个脑子里面的死胡同了。然后她老公发现这个理论不好使，就跟她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花那么多钱干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必要，咱俩现在日子过得挺好，还能换个大房子，有个孩子压力很大。她老公就发现非常的抗拒和不想去和不配合，这时候慢慢的就有点觉得不对劲儿了。就是正常来说，其实我们家也不差这个钱，我又这么配合，而且大多数男性其实是比女性更想要传宗接代各方面，而且他跟他公婆说，他公婆也兴趣缺缺，他才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儿。然后这个时候他在另外我们共同的发小里的提示下，他偷偷带着他老公的那个什么小蝌蚪去医院里做检查，这时候才发现已经结婚小十年了，他老公不是有弱精症和那个什么，他老公都不能叫弱精症，他老公是无精症，是那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就没有任何回还的余地的。她就有点五雷轰顶，她不知道她老公是从什么时候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和瞒着她的。后来她到这个时候她才慢慢发现，就是你一下子就爆发了嘛，你想想，就是你想想得多不是滋味，就是这么多年这一家人像看着你。对，然后她才发现她老公其实在婚前就知道，她老公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两个人可能婚前不是有婚检吗？她跟她男朋友不是比她大了几岁吗？她男朋友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跟她分手的。所以这个男生是完全知晓，并且这个男生全家都知晓的情况下，大家一起骗了这个女生灿灿这么多年。
这能告吗？
对，然后就是你想想看，就是灿灿痛苦的点在于，如果说你当年就跟我说我们俩感情好，可能就是我会愿意接受。
我觉得这算骗婚，
我觉得这算骗婚，或者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在第一年的时候不要把我当一个小丑一样，每天看着我这种，就是其实挺惨的，这么多年
对对对对
全家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真相，都在骗他。然后现在我这个女生朋友离婚了，但是她在离婚过程中更让她心寒的是，她的爸妈也跟她说要不然就算了吧。
可是这个女孩子想要呀。
对啊，而且不只是想要，这是我合法的权利，你们合起伙来一起骗了我。
当然了，
甚至于他在这个时候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了什么信任，就觉得
他妈他爸也知道，
他爸他妈后面知道这件事情就跟他说要不然算了吧，你们这些年过得不也挺好的吗？你能理解吗？
我不能理解，
对，
我不能理解他父母的想法，
我也不能理解他父母的想法。
你自己的女儿，哎，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挺让人
什么都算了，
对，有什么好算的，而且还说会说一些什么话，要不然你们领养一个。
不是他女儿，他们父母也看到了他女儿这么多年来受到的心理和生理的煎熬，为什么现在一句话算了就轻飘飘过去
了呢？有什么好算的？我觉得不可能算了的。
我不能理解他父母。
我觉得这个骗就是这已经是就像你说，我觉得这是已经到了骗婚层级了。
这时候又要号召我们就是评论区的律师朋友们，告诉我们这个能告吗？
而且你知道，我以前是觉得婚检这件事情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大家
怎么没有必要？
但是
当然有必要。
我后面慢慢发现，婚检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必要的。
当然了，
一方面是可以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和隐瞒。所以我们这一期可能，哎，会不会有人说听我们节目恐婚恐恋的？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怀出来自己做个好人，但是要有一定识别的这个能力。
是。
那说完这个故事呢，我们再讲下一个故事。我们这一期就是一些骗局的揭露啊，真的。这个骗局呢，就是在当代社会还有人信，我也有点服气。我们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呢，我们就叫他奥奥吧。为什么叫他奥奥呢？是因为开辆奥迪。那在这里啊，我先声明啊，我诚挚的说，没有意思要冒犯任何车主，奥迪
是真的不想接奥迪的广告是不是？
我爸就开奥迪，有啥的？跟你讲，跟没有关系，就是起名，就是这个世界太深奥了，我就觉得。然后呢，他跟我爸开的还是同一款车。这个奥呢，就是我们就是随便起名的。他是刚毕业没多久，比咱们是小一些年纪的，95、96这样的一个年纪吧，属于刚到上海毕业，然后没有购房资格的那种人。但是呢，为了上下班方便还有自己的虚荣心，他就想买辆车。但是你想知道，就是大多数人对于车都是有一个品牌的这种附加属性的，我肯定要买个好的品牌车呢。但是呢，新的品牌车又有点贵，他就买不起。于是呢，我们的奥就也是懂一些车的嘛，很多男孩子很懂车，他就买了一辆外观各方面品相都不错的奥迪的二手的 Q5。 可以开着上下班。为什么买奥迪呢？是这么个原因。因为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品牌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品牌非常的有一种老前锋，他还能对外面说说啊，这我是我爸开的车，对吧？我爸不开的 Q5 给我开，是不是显得就是属于那种明里暗里显得自己就是家世不错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他在上海租在一个还不错的市区内的一个小区，是不是乍一看挺像一个高富帅的，就是在一个不错的小区里开这辆挺好的车。他也一直在以这样的身份在社交软件上认识姑娘，因为他本人也是江浙沪周边的人，而且也会说上海话嘛。所以如果别人就是他的这种约会的这种软件上认识的人问他是哪儿人，是不是上海人，他也会语焉不详，让别人默认为他就是一个上海小开，对吧？因为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嘛，而且很多信息都非常的暧昧，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哦，自己一个人独居的男孩子，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然后家境很好。你以这样的一个社会名片去外面猎艳，其实是很好打着认真恋爱的幌子去骗取一些所谓的真感情。那别人也会觉得其实也很正常，就女生看起来就觉得哎，好像是可以一个认真相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生，对吧？那这种人呢，就我们傲傲就会觉得自己是更聪明更厉害的，说我在忽悠别人，谁能骗得了我呀，我这是情场猎艳的一个高手呀。然后呢，他们小区是有固定的停车位的，他停的车位呢就是房东的那个车位嘛，就地上的那种的。有一天他在家里咔咔咔打游戏，打游戏的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车位停错了，你把那个车挪开，我要停我的车位。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车位是固定位置的，就也挺横的。结果发现就不可能啊，怎么就我正好玩游戏，你给我打扰我，我肯定不太高兴嘛。结果呢，打电话那边女生是一个非常客气且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他一下子就一下子你知道吗，那种色心有点那个意思。然后那女生说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俩加个微信，我把你那个车的位置拍给你看一眼，肯定是你停错了。那你看啊，对方那么言之凿凿又那个什么，那可能也会觉得是不是我今天停急了停错了，俩人又加了微信。而且你又会觉得对方是一个跟你同一个小区的漂亮，就声音很漂亮，长得也不错，带着一些遐想小姑娘主动加你微信，对吧？他就加了。然后他就加了之后呢，他一确认哦，他停的就是我们的奥奥停的车的位置确实没问题。然后他们俩就你一言我语就确认一下，原来这个女生是刚来这个小区租的房子，管朋友借了个车在搬家。那可能房东跟他说我的那个停车位是122，然后那个他记错记成了222。所以就以为奥的那个就是他的，然后就搞错了。因为这个女生态度很好，又跟他说哎，实在不好意思影响你打游戏了，我下次给你请你喝杯咖啡吧，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两个人就相当于误打误撞的一个这样一个缘分。那我们奥肯定很爽啊，这天降奇缘，对不对？
很美好，
对，很美好，对吧？一翻看这个女生的相册，哇，还是个美女，就是那种，然后很漂亮，照片也很精致，然后又很有趣嘛，两个人这种误打误会有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大家又在同一个小区，这个缘分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嘛。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亲密起来了。那在相处过程中，这个女生说自己是江浙沪周边的人，刚毕业来了上海，爸妈帮着搬家什么的，然后精挑细选了这个小区，是觉得这个小区上下班的地方很方便，小区也很好。那其实家里条件还不错，在就是话里话外就是我将来肯定买也想买在这附近，所以我先把房子租在这儿，其实也很方便。这样的话将来我可能买这个小区也很方便。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信息，就哦，我一想这跟自己的情况是不是有点接近，又漂亮又独立家境又不错一个女生，是不是哎哦，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我可以正经谈恋爱的一个对象了嘛。然后两个人很快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女生前面不也说嘛，她刚毕业，那就是刚刚来上海，那爸妈不是很放心，所以她租的房子她妈最近在陪她住，帮她去做一些装修呀，就是买一些小物件，刚来嘛，你可能自己以前没一个人住过，只住过宿舍，我帮你把租的房子好好打理一下什么的。所以呢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她家肯定不方便嘛，这个女生我们管这个女生就叫二号吧，就是他不222嘛，听出了。我们这个女生就会觉得可能他家不方便，所以两个人约会的地方嘛，要不然就是周末两个人出去玩，要么就是在奥家里约会。虽然在同一个小区，但是他也没有去过那个女生家。那女生表现的呢，就是非常喜欢我们的奥，然后两个人拍了很多大尺度的那种亲密的照片和视频。那谈恋爱嘛，刚谈干柴烈火，我们奥肯定男的也很配合。然后两个人就拍了很多我们你就是刻板印象中尺度很大的那种视频啊和什么的，然后爱奥也很爱他。然后突然有一天呢，我们奥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电话，说自己是这个女生的正牌男友，对，自己女朋友和他出轨被他发现了，然后就要闹，就奥这个时候也懵了，不知道是怎么情况。奥和这个女孩子那个联系才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女生自己是有一个男朋友的，两个人其实是在这个小区是同居的。这个女生撒谎说自己是跟自己妈妈在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其实是跟这个男生在同居在一起生活。
好大胆啊她！
对，然后其实是跟自己的男生，但是因为她男朋友是在一个建筑行业工作特别忙，经常出差什么，所以也 很忙，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有时间可以跟奥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来他家，因为男生经常不在家，所以两个人也他，然后他就跟他说说，其实我跟我男朋友已经没有什么真感情，我是很喜欢你的，然后就是因为骗了，撒谎骗了奥，跟奥在一起，自己心里非常的愧疚，所以才跟奥拍了那些视频，是因为我想证明你看我愿意付出，没有女生愿意拍这种东西，我愿意牺牲我自己，就是为了让你知道我是很爱你很爱你的，把自己最美好的一切都留给了奥。我们的奥呢，一方面很生气，因为自己是小三儿了嘛，
对，
但是又有一种奇妙的心理，就是自己不是被绿的那个，自己是绿了别人的那个，你懂我的那个意思吧？就是有一种哎，是不是我更牛逼更那什么那种心态，就是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更自己魅力更大，自己睡了别人女朋友，然后自己又更好的这种虚荣心，就是一种
什么可虚荣，
就是那种就是奇妙的心理呢。但是那个女生的男朋友肯定不依不饶，就是一方面要在小区里大闹拉横幅啊，因为我知道你车在哪，我知道你车牌号，我也知道你的那个，我也查到你的信息。
怎么不去骚扰他？不是怎么不去批判他女朋友？对女朋友干的事好吗？
也要我们听我讲完，也要去这个女生的家里闹，因为我知道你家在哪，什么什么的，也要去女方公司闹，也要去男方公司闹，就是说让大家都没脸。我们奥这个时候就有点吓到了。因为他在一家就是那种流动性非常小的公司，就是那种类似于国企一类的民企，其实各方面的效益啊福利啊什么都不错，而且又在这家公司里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新人的那个男孩子，公司里的姐姐啊什么的老领导什么都挺照顾他的，他就觉得如果这么闹就显得自己挺没面子，就是自己以前在公司凹这种松弛感的这种金贵人设一下就没有了嘛，就有点慌。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想那个什么，就一直想安抚那个男的情绪，但那男的一直扬言要来威胁他嘛，然后那个女他的这个女朋友就开始哭说怎么办呀，就是你我昨天晚上回去又被家暴了，我男朋友打我了，我怎么办，我现在我逃也逃不掉怎么样，我被威胁住，我人生都受到了威胁，
我现在不相信这个女的说的话了。
对，然后我好怕她就是杀了我怎么怎么，然后这个女生就很痛苦，奥这个时候也还害怕了，就是说那怎么办呢，然后那个男生说那赔钱了事呗。
嗯，
对，就是那个男朋友就说，但是自己那奥、哦、其实大家听到前面他也没什么钱，刚毕业可能就家里给出了点钱买了个车嘛，然后这个时候装有钱的这个人设也露馅，就是你看房子也不是自己的，也没什么钱，怎么办呢？
不是他怕什么呢？他是被绿的，他是被骗的那一方，他不知道呀。
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人家就来威胁他，我要把你俩的视频呀什么的发出去啊什么的，就奥、哦、就开始害怕了嘛，然后最后实在没办法，好说歹说之下呢，他把自己这辆二手的车过户给了这个男的。嗯，当做赔偿对方被绿的精神损失费，因为奥一方面是怕闹的公司自己没脸嘛，而且大环境工作不好又不好找工作，也怕威胁到这个女生的生命安全，毕竟她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嘛，就是有也害主要就是害怕人家怂了，然后呢就把车给进去，然后她后来一想说，哎呀，这个车反正还是个二手的，没有损失过大，大概十几万吧大概，然后呢一下子就少了个二手车的钱，虽然心里怪这个女孩子骗了自己，但是一方面是有了点感情，二是她觉得自己花了钱嘛，那就继续再谈恋爱嘛，就有一种、
啊 跟
这个女生继续谈恋爱啊，结果呢有一种变态的心理，她觉得我给这个女生赎身了，我自己花了这么多钱，老子为了你怎么怎么样的，头大对吗？然后但是两个人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好，因为带着这种欺骗的裂痕，后面两个人又在一起几次，态度的傲的态度肯定不可能像当初对你那么好嘛，态度很差，两个人又谈了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分手了，傲分就分呗，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怎么怎么样，俩就分了，他也就没有再追这个女生，后来傲还住在这个小区，那你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车了吧，你就得打车上下班，然后有一次他就打车的时候经常打到同小区的一个男孩子的车，因为就顺风车嘛就更便宜，然后呢发现那个男孩子谈恋爱的对象就是前女友。
嗯，
这时候才发现他的这个前女友其实是一个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个惯犯，
是仙人跳。
对，
我靠，所以那个人其实也不是他的正牌男友，
就是
他
的团
伙。
对，
我靠，服了服了，还有这招的天哪。
对，我真的是
防不胜防啊。
是啊，
所以还是咱俩经常在节目里说那个少拍性爱照片，少拍这种录像，
对，你就心里留点数，真的是
咦脏，太脏了，这个
那这期是不是非常符合315的主题？
太符合了，这特别好，敲响警钟。
大家都小点心。
是，
好，那这一期就差不多到这里。
好的，拜拜，
拜拜。